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敬拜神，我特别欢迎你，我也代表教会和代表牧师来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盼望我们借由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一起同盟造就。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能够谦卑服服，求主敞开我们的心，也求主使用我，这让我能够传讲主的话语蛮有力量，让我所有听的和说的都同蒙一灵，同得神造就。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Michael Jackson， 世界巨星 Michael Jackson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一样的名字，我们都叫做 Michael。 那这件事情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是故意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台湾读国中的时候啊，英文课第一堂，他老师就叫我们每个人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这样子在课堂上彼此用英文称呼比较容易。那个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叫 Michael，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明星。那他的专辑我都有，那每天晚上听着他的音乐睡着，然后我还会他的舞步啊，我可以称为光复国小的 Michael Jackson。 那我非常喜欢，然后见到的人呢，我就不经意的就讲出来我很喜欢这个明星。我也希望大家，哎，你有没有听过那一首歌啊，他唱多好啊，多开心啊，就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喜欢他。那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国际巨星如他的名字都有可能是个菜市场名字。所以我从小到大身边一堆 Michael， 到处都是 Michael 啊，所以我都要用别的名字来加在我身上，小麦、大麦，后来变老麦。那讲这一些呢，主要是跟大家讲，其实我们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喜欢的就这样说出了一些赞美的词语。我们今天读的诗篇67篇也是赞美的诗歌。那我们当我们在赞美人的时候，跟这个赞美神有什么不同？当我们要成为一个使命门徒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又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今天我们就用诗篇67篇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那诗篇67篇呢，是非常精巧，总共只有七节的赞美诗。大家读过没有？你读过举手吗？没有，有吗？是不是？就这么一点点吧。你们刚刚不是一起都读过了吗？那读诗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很快的把它读了一遍，你问读了没有，没读好像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真的仔细去思想。读的这诗篇几个精简的词句会让你很快的流过去，在你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所以我们今天想用一整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简短的七节的诗篇67篇。在读以前，我想跟大家稍微捋一下其中的结构。总共只有七节，它也称为布道诗篇，宣教诗篇。为什么？你们可以看我这边 highlight 几个重要的词句，像是世界啊、万国啊、列国、万邦，这一些表达就是说，他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不只是讲到个人的情怀，不只是讲到自己民族的感受，乃是讲到万国万民。所以从赞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这首诗里面表达对万国的情怀。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构，虽然只有七节，却有两节一模一样的，我们称之为好像副歌一样，讲到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讲了两节。所以这就很容易把这首诗做一个自然的分段。如果有两节相似的，就好像副歌一样的重复，那么中间的部分常常都是这首诗最重要的，就好像三明治当中的那块火腿，所以这中间的那个是最重要的。说到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然后呢，你会发现前一二节跟后六七节呢，是很类似又相近的结构。一个是愿神赐福，然后万国的反应，接下来是神已经赐福，列邦的反应。所以这边讲到的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结构，就像是一开始讲到求神赐福，然后万国的反应，我们求愿万国都一起来赞美神，万国都欢呼，因为神已经掌权做主，施行审判，又回到了彼此的万国的赞美。最后地已经出了土产，神的赐福，我们万国是如何的回应，我们就用这个结构，这个称为交叉配列的一个结构。我们来看，首先看到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我们称之为两个蒙福的场景。第一个是生命的改变，诗人怎么说呢？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一开始就讲到愿神怜悯我们，为什么要怜悯呢？怜悯很显然的就是你本来应该要承受一些责罚的，但是因着怜悯，我们可以不用受到这个责罚。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到责罚？如果你听过福音，知道圣经的教导，就知道这是因为罪的关系。罪在你听福音的时候，许多人对这个事情不能够接受，因为总觉得自己奉公守法，为什么还要被称为罪人呢？因为罪在神的眼中，原文的意思就是箭射不中靶心的意思。箭射不中靶心，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过射箭的比赛，那个箭呢，只有打到最中央的时候呢，那就叫靶心，那是最高的分数。你偏了987，就是这个数字啊越来越低，那你就没有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完美，这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有人射箭过没有？我告诉你，真的，你没有射到人已经很不错了。你想要射到靶，那更是困难了、啊，还要射到靶心，那多难！我孩子年小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考拿了个 B， 我就觉得你这个成绩怎么会这个成绩？他说不对哦，老师跟我说 C 是 average， 每个人都应该要得到 C，B 是 good，A 才是 best， 我们不需要追求 good 或 best。我现在拿 best， 你应该很觉得很骄傲。在从小就觉得我们做人不要有完美主义，为什么一定要达到最关键那一点呢？我虽然知道我们达不到标准是不完美，是应该是罪人，但总觉得没有那种急迫感。一直到最近有一个经验让我感觉到好像有那么个提醒。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这广播就播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音乐，那我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唱啊，虽然我很喜欢，但我也不是太熟，很多英文唱不上去，那歌词有点忘记，但是我唱的是非常的开心，我很开心，我太太就不乐意了，听到这个样子她实在受不了，最后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箭射不中靶心就是罪啊。我说啊，原来如此啊，真的，你真的会发现，你如果讲到音乐，你要唱的那个音，你没有到达那个音准，节拍跟不上，或者拖太长，或者你心情好就高八度唱，你心情不好就低八度唱，那个多可怕！原来的音乐变成什么噪音？我想诗班呐、指挥你们应该有颇有感受，是不是？你不能让大家就按照自己爱怎么唱怎么唱。这个我们一般人听起来 OK， 但是作者更就是受不了了。我们的作者，生命的作者就是神，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极其完美的。若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我们彼此都蒙造就，非常的喜乐，但是因为我们决定自己走自己的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走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彼此都没有平安，所以这是神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你说，若我们已经犯了罪，我们就认罪，然后悔改，如果你知道悔改就是方向的调转，有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啊。如果说你今天要到 LAX 去接人，结果你从教会出发就往40往北走，越走越远，最后都看到了旧金山，人家告诉你说，哎，不对，你这个方向是错的啊，你是够立刻认错。那接下来怎么做？要悔改嘛，你就要走出交流道，到另外方向往前往下走，然后同时打个电话说，我今天大概到不了了。那么你调转回头，这或许可以做，做了以后就说，你看，那这样我现在没错，但实际上常常我们人要真正调转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很困难。真的像牧师带领我们一开始说，今年开始说要主道伴我行嘛，那你只是听得到不行，你必须要行出来。但你真的，当我的经验是，当你真的要去行的时候，真会发现主道我不行啊，我真的很困难，每次想要做都做不到，就好像这个调控身材一样。我真的，我们家有个特别现象，就是我比较少去买衣服，我的衣服呢都是我太太去买。那他买有个特色，就是他不照我的身材买，照他心里想象的那个身材买。于是我每次穿起来都绷得不得了，我为了要省钱，我得要很努力的来去减肥，来去穿进这件衣服里面去。那你会减肥容易吗？真的很困难啊。你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哎，我运动了两天，我可以犒赏一下自己，体重没有下两磅，吃了那一顿把你还多加了一磅。有的时候真的很困难，你自己没有体力，你没有办法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当我们要回转的时候，为什么诗人说求神怜悯我们？你如果知道自己错，改过来就好了嘛？没有，他需要是怜悯。这件事情比你认罪悔改更深一层，是你知道自己想做的善你做不到，不想做的恶你却做了。所以我很喜欢诗篇八十五篇这一节诗，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我们要回转，还要靠神帮助我们回转。这个怜悯是对神更大的谦卑自己，更大的认为自己是完全不能做到的。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说到怜悯，他知道自己的心情。接着他说，求神赐福我。赐福常常是我们祷告很重要，我们常常祷告最重要的部分都在赐福。你在寻求神的恩福的时候，你寻求的是什么？寻求的是课业进步，事业发达，身体健康，还是财富的累积呢？你求这个不是完全的错，但是你不觉得求这个很可惜吗？你求的是神耶，你怎么向他求这些短暂而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寻求了很多，最终还是会流失出去呢？你会不会觉得你应该面对神，你要寻求的是那更重要关乎生命的呢？我仔细思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寻求的是平安。所以主耶稣当他要离世归主之前，他对着门徒说，我会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知道平安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当我们走错了道路，我们犯了罪，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跟神失去了平安，我们跟人失去了平安，甚至我们跟自己失去了平安。而这个世界所要求我们的，所给予我们的影响，都是要我们胆怯，都是要我们忧愁。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我们彼此增进，彼此困难，然后离开神的道。真的，像我们这个越来越接近退休的年龄，常常就在聊退休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以前退休希望自己能够活久一点，现在怕自己退休又活得太久，因为你所存的退休金啊，没有办法支撑你活那么久。你连退休都不能安心，那现在你得要多赚点钱，你越赚多钱，通货膨胀，你会发现在这世上你只有胆怯，你只有忧愁。但神说，在我里面你应该有平安。所以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里面讲到这世上仍然有苦难，不是说无风无浪的平安，而是外面虽然有再多的噪音，在我们心里面却是平静坦荡的。因为这个世界终将过去，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就好像你跟着部队去打仗，你好像还有敌军跟你在作战，但你已经看到前头的滩头堡已经升上你的军旗，就知道已经赢了。这些跟你作战的不过是最后的苟延残喘而已，那么你心里是稳定的，是平安的，是有盼望的。那你们有了平安之后，我也盼望我们能够向神来求智慧，来求引导。因为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雅各对于那些正在困难磨练的人，他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我们向神求智慧，向神求引导，我们生活就会更加的平安，因为神是那宇宙万物的主宰者。接着讲到的是用脸光照我们。诗人一步一步的往上升，从怜悯到能够向神求恩求福，然后求神用脸来光照。这一句话是很特别的描写，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灵，他是没有脸面的，但是他用这个眼光来去描写是一个特殊的描写，就表示用脸光照，或者是说神向我们仰脸，就是什么，喜悦我们。诗人大卫在诗篇的第四篇曾经这么说到，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个大卫在第四篇呢，许多解经家都同意这是在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诗。为什么他需要逃避他儿子亚沙龙呢？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而亚沙龙在觊觎他的王位来攻击他，乃至于他需要连夜的逃躲出京城耶路撒冷，离开这里。那许多跟着他一起逃躲的人呢，就满身的抱怨，就心想，我们跟着神做了这么多，这些民众我们照顾了这么多，为什么他们还是把我们赶走呢？就有了抱怨，他才说，那谁能指示我们好处呢？我们做这些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大卫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寻求的是神的喜悦，所以他求神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就是主啊，我们只求你来喜悦我们。那反过来，如果神向我们掩了面，就表示对我们审判而不喜悦我们。大卫在三十篇也写了说，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哎，我现在日子过很好，我永不动摇。很显然他的信心从对神的信心转化为对自己的信心，他突然警觉到这件事情，说，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他知道他之所以不动摇，之所以稳固，全都是耶和华的恩典。所以他知道是因为神掩了面，他就开始惊慌，他才经历到三十篇所经历的困难，最后以赞美做结束。所以当诗人说求神的脸面光照他，表达的出来就是他希望神来喜悦他。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一般人常常流陷于我们希望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你愿不愿意求神来喜悦你呢？那为什么不单单的就说喜悦我们就好，他要说脸面呢？你会发现这是特别诗意的描述。你在追求某一个人的时候，你特别在意什么？哎，你看他朝我这边看了，哎，他对我笑了啊！你会觉得那种感情会特别的深，因为你在意神是不是特别的喜悦你。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刚信主，或者是你在纠结一些是非对错的时候，其实你主要的还是不喜悦神，你不喜悦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跟人一样，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也会常常想说，我说的是对的，我是为了要证明是对是错。可是纵使你是对的，好像对事情都没有帮助，大家还是很不开心。我有一次就问我儿子说，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周围你有些人，不论他是对是错，你都希望他是错的。 他不急不急说，basically you just don't like him。 啊，你就是不喜欢他嘛。我那个时候才体会，真的，你跟人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在那个是非对错上，是你真的是不是从心里面去喜悦，去盼望跟他建立那种关系。你他求神，诗人求神用喜悦来对待他。所以上一次仲裁弟兄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真跟神真实的关系。他用这一章这些经文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不是脑子里面的这个概念，而是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你在乎他的喜悦，他也在乎你的快乐。那么你们在这当中，神是那生命的源头，你既在关系上连结了，你就有了永生。永生真的不是活很久，是不是？你的退休金准备好了没有？ 活很久不一定有用，因为你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在一个彼此增进嫉妒的环境，多活一分钟真的有意义吗？你只有跟神建立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永生，那种充满满足的生命。那这里面就讲到了诗人的祈求，求神怜悯，求神赐福，求神喜悦，这就让人想到了亚伦的祝福。什么是亚伦的祝福呢？就是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摩西建造会幕，让他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并且还设立了大祭司，就是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什么是大祭司呢？大祭司就是面对着他的子民，代表神来讲述神所要说的话。他面对神的时候，代表以色列民向神祈求，向神认罪。那这个时候呢，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儿子，就是大祭司，说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怎么祝福呢？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会发现这里面岂不就是刚刚诗人所祈求的吗？那恩福扬脸平安吗？而且神还亲自的说，他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什么意思？就是大祭司奉耶和华的名来向以色列祝福，耶和华也会按照这个祝福。那跟诗人所写的这个求神怜悯赐福于我们，用领光照我们，你会发现这个是方向的不同。一个是神说，你告诉他们说，我要赐福给你们，他说神啊，我要你的恩福。这样互相的呼应真的十分的美好，就好像是一个母亲做了满桌的菜以后，跟着老大说，你去叫你弟弟妹妹全家来吃饭了。那弟弟妹一来就看到，哇，好棒啊， 好多的餐点我都好喜欢，我还要一碗，还要一碗。你看那个感情是不是就连接起来？那如果孩子一来说，哦，好，那我就只吃这个啦，只不吃那个，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情感就没有那么融洽呢？我们家就曾经发生过，我的孩子老大，他向我挑战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吃中餐，就是中国餐点？这是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中国人，你当然吃中餐了。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要吃中餐？为什么？他喜欢吃墨西哥餐。有一次他去他墨西哥同学的生日啊，他觉得，哇 ，I feel like home。What？ 那纵使如此啊，他的妈妈还是这样。有前一阵他就做了 taco 给他儿子吃，给儿子吃，儿子一吃，啊、oh, ，This is the best taco I ever had。最啊，你的室友是墨西哥人，你不会让他们听到吐血吧？一个为了孩子提供了他喜欢的餐点，一个孩子不由分说的就是啊，这是最好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母子之间的感情，连我看了都嫉妒啊？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而且我真的要赐福给你，我给你的福才是真正的福。那个听到的说，主啊，我要这个福，我要的是什么福？就是你所要赐的那个福。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们有听过抓着神应许的祷告吗？这就是抓着神应许的祷告。抓着神应许的祷告不是拿着圣经好像讲了一句跟神说，你说过啊，第五诫，如果孝敬父母，我就在世日子长久。你去问邻里，所有人都知道我非常孝敬我的父母，所以我就日子要长久吗？你这个态度是错的。而是当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的时候，当神借着牧师来赐福我们，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要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你寻求的是不是就这个？神啊，我要的就是你的恩慈，我要的就是你的慈爱，我需要圣灵与我们交通。而且当神说的时候，他必会赐福，我们就跟神有那种相互的感情在里面。 不只是对这样有祷告，他还讲出了恩典的果效。他说，愿神恩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这句话就有一个连结了，意思说求神这么做，我们领受了，不是就留在我们身上了。有个好叫什么，我还有更深的意涵是什么，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他有想法，不是只有在我们得了福以后就算了，万国都能够知道，万国人万国都能够看见，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这也是神的心意。当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这么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亚伯兰，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指示，他要怎么想，我这个家族能不能延续都很难说了，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国呢？但神说，我会赐你国，不是这样就算了，你也要成为赐福人的管道，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你，为你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就是神一开始的心意，他呼召了亚伯拉罕，并他一族一家，最后他希望万族万国都能够因着这个族，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愿意展露你的身份，让周围的人能够看见你吗？你会不会不好意思说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你是属神子民的身份呢？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两个人做室友，他们平常生活在一起，有一次在教会不小心遇到了对方，他说，哎，你怎么在这里，我怎么不在，我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吗，我也是基督徒啊，那我怎么没有看过你祷告，你吃饭有没有祷告，有啊，我每次去盛饭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祷告，那我也怎么没看到你祷告，我就在你盛饭的时候就赶快祷告祷告，我 就好像就怕对方看到一样。这是我们平常该过的一个日子吗？我们应该大大方说，我们就是基督徒，而且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喜乐的一个身份，我们永远的身份。你或许是工程师，你或许是研究员，但是这终至你退休之后就不再是了，你永远的身份就是一个属神子民，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让人看到什么呢？你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和你的救恩。什么是神的道路？道路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我们跟人家一样汲汲营营的在生活的这个物质方面的追求，或者是名利方面的追求，那么人家看不到神的道路。什么是神的道路？就是平安的道路，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愿意无限次的饶恕人？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众人，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就别人的恩福呢？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这种平安的生活活在众人面前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怎么能够展现别人？我的经济能力没有那个人好，我要怎么样去表达？我如果我的社会地位也没那个人高，我怎么传福音？如果我是大老板，如果是比尔盖茨，我一讲大家不就听了吗？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我儿子有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讲说， homeless 都是基督徒。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每次都拿了一个牌子说 God bless you。 那当然这不是重点，我有看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坐在轮椅在路边就大大喊着说耶稣爱你。我心里面就想说，这样的人可以传福音吗？其实真的，你纵使拥有坐拥千万银山金山，你若没有平安，你若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你仍然是贫穷的。你若能够领受到神的爱，他是会看到你，是会羡慕你的。他看到你们夫妻的感情，看到你们弟兄姐妹的感情，他是会盼望。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到了教会，看到了彼此相爱的情形，他们会羡慕。他们看得到救恩吗？他们在你身上看得到救恩吗？他看到救恩在你身上展现出来的力量吗？你原本是这样软弱无力的，却因着神的救恩，你生命得到改变。 你愿不愿意亲口说出你是何等不配污秽的人，但因着神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呢？他们看得到吗？诗人说，我得着你的救恩之后，我愿意让众人都知道。这个岂不就是真正的宣教诗篇吗？他的心不只在自己心里面，看到的众人能够从我们身上，不是看到我们，看到的是神的道路，神的救恩，更重要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最后接着呢，就讲到列邦万民欢呼赞美，这就是我们刚所说的那个副歌第三节第五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称赞呢，称颂赞美，也就是赞美，愿万国万民都来赞美你。这是一个气势眼界很大的一个赞美，说我不只是我要赞美，我还要万国万民都来赞美你。这很特别，我今天的主题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原文的那个声音翻译出来的，念为哈利路亚。这个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亚就是耶和华，也就是一句话，当我们讲哈利路亚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有同样的想法，但我自己常常心里面很作难，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每次聚集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不是很自然呢？越是高亢，越是激昂，越是自然。可是我们喊的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呢？你管人家是不是赞美耶和华呢？其实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涵，就像这首诗一样。C.S. Lewis 曾经讲过，他说人们不由自主的来赞美自己所看重的东西，而且会一直鼓励我们加入他们赞美的行列。这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我喜欢哪一个明星，我非常喜欢赞美，我们一般人都会这么做，这很自然。你越看重，你会越不由自主的去讲出来嘛，我喜欢这个牌子，你看这个牌子多好多好多好，我喜欢那个人，那个人多好多好多好，就不由自主的，你越看重越会讲，人家叫你不要讲你还挡不住呢。我常常被人这样讲，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太重要。所以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赞美神，就是在于做一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告诉别人自己关心和看重的是什么。你知道赞美是什么吗？如果你参加过读经班，你知道赞美就是述说神所是的以及神所做的。神是创造宇宙 万物的大主宰，神是玩有极高的全能，他是终极的公义，并且丰富的慈爱，这是他所是的。那他所做的呢？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拯救我们，虽然背离他，但因为他爱我们，愿意拯救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将我们拯救出来。这件事情就是神所事的以及神所做，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抽象，但是跟我们一般人赞美不是也是一样的吗？你喜欢哪一个人，可能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做了什么，他曾经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他曾经做过一个很好的发明，改善我们人类。你讲的不就是这些吗？但是当你赞美的是那些人事物的时候，你总有一点心虚，你总要加很多的那种词句来去表达他有多好，因为他可能事实上没有那么好。但是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没有一句话能够真真正正赞美超过神他的全能，他的高度，因为人的话语太有限了。那为什么你会不断的讲呢？因为真的你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我在这边特别的强调，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是有气没力毫无意义，而是我真的很看重神的创造，真的很看重神的救恩。尤其是我们现在年纪大，上次一光跟我讲说，他现在出去外面看，不看五光十色，他看的都是那些山川美景。老了，他就是喜欢看那些神所创造的东西。你会赞叹，真的是十分的美好。你是不是真的赞叹，你这一生若没有了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令人感到沮丧？所以你会在意，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什么？有另外一个作家，他说到，赞美是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如此重大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已经超越了我思故我在，乃是我赞美故我在。那你如果赞美的不是神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被那些其他的人事物给替代了。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在意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赞美的不是神，你们就会去赞美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赞美那种东西占据了你的时间，占据了你的想法。更何况像我们在一般喜悦赞美某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不知不觉就跟他有一样的想法，跟他有一样的行为。我会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光复国小的 Michael Jackson 不是浪得虚名的。但是你如果一直在钻着那个，那你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当我们说你要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你的心要被神所满足所赞美，你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是因为爱的关系，因为我们希望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失去了那你可以得到永远恩福的机会。我也盼望我们在宣扬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告诉他们这真的是源自于我们对神的爱，对于人的爱。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他乃要万人得救。接着呢，就是最中心的那一节，他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万国赞美，而且是快乐欢呼。一个历史的背景交代，就是那个时候近东地区那边有很多小邦小国，那这些邦国他们也有自己的神，当这个邦跟那个国在打仗的时候，就表示这个邦的神跟那个国的神在打，哪个赢了哪个神就赢。你要一个国的人民去赞美别的国的神，那是很困难的，那就表示你打败仗，你是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在这里面他们却是欢呼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那一邦那一国的神，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们是会欢呼，是会喜乐的。所以诗人并不是用自己邦国的狭隘去说好，那就表示我们赢了，而是说大家都蒙了恩福，这是极其喜悦的。而且有说原因，他们快乐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他喜悦的是什么？神的审判。你们在座有没有人因为神听到神的审判就高兴的？比较少嘛。你们开车的时候如果看到警察，你们会不会开得比较慢一点？最好能够离他有一段距离，是不是？你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讲到审判好像有点害怕。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到审判常常都是喜乐的。像另外一篇诗讲到愿天地欢喜，愿田和其中的都欢乐。为什么？因为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他要按信实审判万民。我们虽然是受审判，我也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在神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内心当中都有对于公义的盼望。有的时候人讲的全然正确的时候，你也只能俯首承认，那种心情才是喜悦的，才是得到满足的。当神有审判的权柄，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做王了，他掌权了，他说了算。而这个掌权的不是另外一个像我们一样有私心有偏颇的人，而是那位完全公义圣洁的神。这是多么美好！该不该喜乐？当然该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审判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灰心丧志，或者是没有了力量，而是告诉我们这是地方错了，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改善，因为神是爱。接着他会引导世上的万国，这多么的重要！神能够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不是另外一个人或者自己心里面想法。就像我自己觉得最伟大的发明就是 GPS， GPS 对我来说太重要，我每次出去 都迷路，我甚至有 GPS 都很可能迷路，因为我没有听他的。那引导神引导我们，不只像 GPS 告诉我们怎么去那个地方，更超乎我们。这个引导就像神在引导以色列民在埃及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是如何引导他们，白昼用云彩，中夜用火光来引导他们。这个引导不只是走最快的路，而是最走最有意义的路。这些以色列民本来在埃及只是一个奴隶，每天早上起来只能暗无天日的去做那些主人要他做那些他体力都无法负荷的事情，累了半死，好不容易回来睡了一觉，第二天又继续过这个苦的日子。他们是软弱的，是没有方向的。这一群人在经过神的引导磨练之后，这一群人成为神可用的部队，可用的子民。他在这里面成长蒙造就，而且这个引导还让他们丰富的供应，甚至让他们连鞋都没有穿破一双。这双鞋可不是我们现在的 Nike 运动鞋，是那种草鞋，是很容易坏的，但是神给我们的供应是大的。所以万国岂不应该为这欢呼喜乐吗？神掌权，神的心意通篇都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之后在天国与他相会的时候，就是过着这样喜乐的生活。之后又回到副歌，最后讲到了两个蒙福场景之应许的成就。诗人怎么说？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这句话有些人就看解经家看了就说，可能这首诗是在他们丰收的时候用这首诗歌来去赞美神。其实 这句话已经表达了更深一层的意涵了。地已经出了土产，我们说读诗要静下来，要去思索，因为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就不由得想起了我们原本的情况。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原本生活在哪里？生活在伊甸园里面，那些树木扶疏，有神所引的河流做灌溉，那些果子都非常的美好。本来他们都可以这样子快乐的过，一直到现在。但是当中有不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他们却受到了引诱而吃了。吃了以后呢，就开始躲避神。当神寻找他的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吃了我叫你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一听，不是我要吃，是你赐给我那女人要我吃的。那女人说，不是那个蛇要我吃的。不论你怎么讲借口，终究判语会出来。神对亚当说，你弟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不止他们受到了影响，地也受到了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且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你仍要归于尘土。为什么？亚当是神这尘土所造，他本来不用归于尘土，但因为他犯了罪，死亡进入了这个世界，于是他们要归于尘土。而且他在死亡之前不是安安逸的，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心里就每次我上班前想到这个我就气得要命啊！我本来应该在伊甸园躺在那边晒太阳，吃着神所赐的果子啊。那个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啊？那个果子是有机到不能再有机的果子啊！那个灌溉的水都是充满营养，吃了就有健康，健康就有喜乐。但现在地受到了咒诅啊！我很难想象这对人第一代的这个家庭是怎么，是当他们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一定时不时啊。夏娃会说，亚当你告诉我，你那个时候是跟神怎么说的？ 啊，你说是我给你吃的，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我给你吃你就吃，你不想吃你会吃吗？啊，什么事情都拖在我身上，有什么错？本来就是你啊，你要是耳根子软，他叫你吃你就吃，你就拿还拿来给我吃，你是男人吗？这是什么？我是男人？这个家不是你当头吗？这回你听我的了，我不能跟你讲了，我要走了。你去哪里？去工作。啊，什么事情都讲到工作，工作，家里事不用做，我要汗流满面才能就糊口，你知道吗？那你得再流一点汗呢，家里已经不够吃了，怎么又不够吃了？该隐跟亚伯正在成长啊，他们现在青春期啊，赶快多做点啊。你看这个家庭。该隐亚伯他们之后会打在一起，我看也是很容易的。这个不是说真的会这样发生，但你仔细去想，这个家庭就这样，这个罪就进来了。不只是自己受苦，土地也受苦。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只是我们受苦，地也受苦。那当他听到地出了土产，你会知道。”亚当会多么的喜乐吗？那再讲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四十年都是吃玛纳这样子过日子，但是当他们就要进到神应许之地之前，他们可以吃了那地的土产，他们可以吃了那地的土产，就知道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所以当他们听到地已经出了土产的时候，诗人讲了这句话，神就是我们的神啊，神就是我们的神啊，他想起了那一段跟神之间在一起喜悦的关系。神不再只是一位威严的创造者，他还是供应我们的神，神要赐福给我们。你看这句话多么的令人感动，而且不仅如此，他看到了神的赐福，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他不是说得到了这个恩福就很骄傲很喜乐而已，反而是一种敬畏。让我想起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叫彼得把船开到湖中央，叫他撒网。他说，耶稣，我已经撒了一整晚上了都得不到鱼了，这是没有用，你撒。他一撒，哇，那个渔网多到他都拉不起来，都快破了。他有没有说感谢主，耶稣，我真的很高兴能认识你，明天十点好不好？再来，我们再来一次。哎，不用每天，一个礼拜一三五，那我很快我就可以啊，提早退休了嘛，是不是？他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突然想到，这都不是我配的。你真的是蛮有慈爱，你真是信实的神，你真的愿意赐福给我们。所以他又服服于神，敬畏神，万国万民因着神的恩福。又再次敬畏他，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这首诗是不是很精巧美妙。你看到了不只是这一些的祝福，神的赐福，你看到了这个方向，他原本是低着头向神服服敬拜，说求神赐怜悯于我，求神赐福，他慢慢扬起脸来寻求神的喜悦，之后他要万民一同来赞美神，神掌权达到最高峰，他看到神掌权是何等的喜乐，再看到万民我们一起来赞美神，低头一看到土产已经出了，神对我们的审判已经转变了，赐福给我们，神已经是我们的神，又再次下拜。你可以看到那种不断的上升以及最后向神下拜的那种心情吗？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读了诗篇的第六十七篇，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在我们作为一个属神有使命的门徒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不只急切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借着诗篇静下心来，仔细思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才更有力量来去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工。当主耶稣要离世归父的时候，他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 highlight 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使命的核心。我们的使命是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因此能够得到恩福。具体怎么做，我们要去，我们要为他们施浸，我们要让他们学习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这边我想要更强调，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基督了。当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当我们要传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你有没有更深的确定说你传的是那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那位至高真神耶稣基督呢？就像是当耶稣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许多人都要来去吃那不用劳力的饼，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们要的不是这个，你们要的是我，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需要我的拯救才能够得到救恩。他们听得不懂，许多人就这样离开了。但是彼得没有离开，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满有权柄者。当我们传递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爱神；当我们传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爱周围的人。你们没有了耶稣基督的恩福，是何等可惜！我们做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所以保罗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来自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爱心、无畏的信心，都是清洁的，都是没有虚假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在呼吁人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清洁的心，真实的来去敬拜爱我们的主以及我们爱的神。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领受到这份恩典。不难，我们称为 ABC。 A 认罪，我们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罪人。 B 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他是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 C confess， 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难，因为最难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死了三日后复活，为我们抵挡了死亡的权势。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当你信主之后，你愿意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一个主日，我们不会再次的汲汲营营于每一日的生活，而是愿意这一天分别为圣来去敬拜神。我们研读圣经，不断的跟神有交通，灵命得到喂养，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接着诗人所写的67篇，我们再次的其中感受到神爱我们的心，神要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心，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敞开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生命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神是何等的美好，神的救恩是何等让我们需要的。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行走，成就神所要我们成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跟随你。求主赐福，让我们一同来赞美主，让众人万国万民都来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